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28号，公元2013年12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甘地孙女在伊南斯拉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罗萨桑格向流亡藏人学生介绍境内政治状况；西藏议员表示中共文革式表彰更加破坏西藏稳定；西藏组织要求世卫重新考虑高川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圣雄甘地的孙女苏米特拉甘地于昨天在伊南斯拉寺菩提道次第18大舍利论传法会现场觐见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时，称尊者为佛陀与甘地的化身。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堆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昨天12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的西藏色拉寺中继续向大众传授由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在下午的传法会开始前，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女苏米特拉甘地特别前来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表示自己一直坚信且秉持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所以今天看到甘地的孙女非常高兴。苏米特拉甘地表示自己能够在这里同尊者见面感到非常荣幸。他说
In this age, if there is anybody who is an incarnation of Lord Buddha,
在这个时代，如果有谁能被称为佛陀的转世，有谁在为推广非暴力和世界和平而付出巨大贡献的话，那非达赖喇嘛尊者莫属。
Of Lord Buddha, but also of my grandfather.
苏米特拉甘地还表示，自己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是佛陀与圣雄甘地的化身，帮助大家走出纷争矛盾。他指自己来到这里，受到了尊者的加持，给予了他面对生命的力量。最后，苏米特拉甘地以印度传统方式触摸尊者的脚步，表达了敬意。
Deeply grateful to you for giving me. Please let me touch your feet.
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甘地，查瓦梅梅，大致，真的这个，这是你是不是拿了呀？”
甘地在印度独立抗争时期，以印度古老的非暴力理念来带领印度民众进行抗争。因为有了这种理念，使得印度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包容所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因此，希望印度的新一代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理念的珍贵之处。苏米特拉甘地是圣雄甘地的儿子朗姆达斯甘地的女儿，曾当选印度国会议员，平时致力于推广自己祖父生前提倡的非暴力精神。今天12月30号，尊者在继续教授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时，教导僧俗信众们学习佛法不能用固执的方式。达赖喇嘛表示，学佛就要按照佛陀指引的道路去调伏内心，而佛陀的教法被翻译成藏文等各种文字，再加上历史上诸高僧大德们对佛陀教法的阐释论述，大家都需要认真学习，再去进行思考，去实践，让自己能够调伏内心，而不是不顾方法固执地去钻牛角尖。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四站洛桑桑格在藏人学校十年级学生提高领导能力培训会上向大家介绍西藏境内政治状况，同时强调了国际社会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今天再度出席了正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阿通村进行的藏人学校十年级学生提高领导能力培训会，向学生们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的政治状况，同时针对学生们提出的关于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汉藏和谈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答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表示，藏人行政中央一直以来坚守原则，呼吁藏人们停止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可还是有那么多的藏人为了西藏事业自焚。很多人说国际社会方面根本没有为此提供援助，可能他们提供的帮助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明显，但是像美国、欧洲、意大利等国会为此立案，日本、巴西等国的国会议员们发表声明，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表达了关注，还有国际各大媒体陆续报道着西藏事件，特别是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发表声明，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尊者展开和谈。澳大利亚外交大臣方面更是强调了藏汉和谈的重要性。洛桑森格继续表示，中共执政者中有王固派和开明派两种代表，王固派认为对蒙古新疆的政策一样，对西藏问题不进行藏中和谈不解决问题也是可行的政策，从而对西藏进行着高压统治，而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洛桑森格指出，中共统治西藏已有50多年，境内已经产生了第三代藏人，这些人对西藏事业充满勇气，以自焚藏人为主，特别是西藏安都地区，连小孩都站出来呼吁保护西藏文化，学习西藏语言文字，三居藏人们共同视西藏事业为最重要的事业。我想中共当局应该能够感受到藏人的想法。司政洛桑森格最后希望境外流亡藏人学生们更是要同甘共苦地为西藏事业付诸努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日前再次召开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彰大会，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则批评说，中共的行为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将会更加严重破坏西藏的稳定与发展。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上周六28号，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在拉萨召开2013年西藏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彰大会。中共官员陈全国在所谓的表彰大会上要求僧尼爱国教育、尊规守法、弃恶扬善、崇高和谐，祈求和平造福信众，并要求僧尼不听信14世达赖集团的谣言，不受14世达赖集团蛊惑，坚决反对和抵制14世达赖集团使用极端暴力手段在境内滋事，坚决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针对上述言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则表示，中共当局开展这类活动主要是求西藏和平稳定，但是以中共在整个西藏推行的压制政策和当前西藏的处境以及表彰所谓的爱国寺庙的做法来看，如同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样，其状况将会更加不稳定。格桑坚参表示，
他把所有的事业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 一个部分呢好像跟党呢很接近，就是说跟党同步，就是说给爱国爱党嘛，所以呢给他们给予很多优惠的这些奖励。另一部分的呢就把它定性为，也就是说他跟党部是同心的，因此呢对这些资源呢他要进行一些惩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像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整个西藏以阶级斗争的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一部分呢你听党的话，你跟我给你给予些优惠，另一部分呢他的意思就是跟达赖集团的关系比较近，我要进行打压。所以呢我认为西藏自治区还采用这种治理西藏啊，就是一次呢想断出所谓的达赖集团的声音，在西藏自治区看不到听不到吧。但是恰恰相反，如果你只要善待达赖喇嘛，或者说稍微对西藏民族尊重一点，或者说对西藏语言文化你要尊重一点，我认为你中国需要的西藏的稳定其实都可以达得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华人总干事陈冯富镇的干预和拒批，西藏德勒音院早前被宣布获得高川奖的决定遭取消。为此，设在美国的十几个西藏组织联署要求世卫组织重新考虑。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会长季美乌坚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们得知西藏德勒医院预防结核病项目曾获得高川奖的决定，因为被世卫组织华人总干事陈冯富镇以德勒医院与藏人行政中央有着政治关系为理由拒绝批准而取消的情况后，位于美国的约20个组织发起了征集签名活动，决定在美国时间30号前往世卫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分部呈交有1500多人签名的请愿信，要求世卫组织能够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呼吁总干事陈冯富镇女士能够亲自了解西藏德勒医院的工作情况，认清这笔奖金对治疗更多结核病患者带来怎样的帮助等情况。高川奖开设于2006年，授予对全球抗击结核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组织或机构，其奖金约65万美元。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甚至一方把另一方置于死地，因为仇恨是人类无法面对理性的思维镇定自己，从而用最毒辣和丑陋的手段对付敌人。与其说是一场艺术性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场暗杀，一场设有层层圈套的暗杀活动。面对着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一个侧面去解答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正确性。当两个关系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时，只要相互之间遵从各自头脑中所默守的某种信念时，他们仍可长期作为最好的朋友。如果其中一个朋友向他的信念挑战时，另一方必然以自身的意志来保护，这种保护是一种强硬的态度来表现的，并且不会做出丝毫让步，就是一种反抗性的战争。为了便于清楚我们所要说的问题，我们求助了历史，他的回答更能满足我们。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此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